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见证分享。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见证分享。
首先感谢大家一起来参加聚会。
首先感谢大家一起来参加聚会。
愿神能够纪念祝福大家。
愿神纪念祝福大家。
我们每一个月月底的安息日聚会下午。
我们每个月的月底安息日聚会
是我们本会的定期月步道聚会，
是我们本会的定期月步道聚会。
下午要来跟大家见证分享的题目，
下午要跟大家见证分享的题目，
就是谈认识耶稣，
就是讲到认识耶稣。
圣经新旧约里面，
在圣经的新旧约里面，
他所要谈论的中心主题人物就是耶稣基督。
他所要讲的题目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
旧约他就是期待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
旧约就是期待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
也可以说是神救恩的一种预备，
也都可以说是神救恩的一种预备，
也是神救恩计划的一个蓝图，
也都是神救恩计划的一个蓝图。
到了新约，
去到新约，
这个旧约就所期待应许的救主实现来到，
旧约所期待的救主就实现来到。
所以在福音书里面，
所以在福音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这位耶稣基督的到来，
我们可以见到这位耶稣基督的到来，
他也拣选训练了门徒，
他都拣选训练门徒，
就在他完成救恩之后，
就在他完成救恩之后，
门徒就接续这个神国的发展，
那门徒就继续这个神国的发展，
在传讲他的福音，
在传讲他的福音，
借着圣灵的帮助，
藉着圣灵的帮助，
来到处建立教会，
来到处建立教会，
直到今天，
直到今日，
时间经过了一段很漫长的岁月，
时间经过了一段很漫长的岁月，
我们本会也是本着圣经新旧约的真理，
我们本会都是本住圣经新旧约的真理，
再继续传讲这得救的福音，
再继续传讲得救的福音，
我们更需要来认识这位救主耶稣，
我们更加需要去认识这位救主耶稣。
他不单单是一个人，
他不单单是一个人，
他道成肉身有了人的样式，
他道成肉身有了人的样式，
他更是一位永恒永生的神，
他更加是一位永恒永生的神。
所以认识他，
所以认识他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体验，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体验。
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
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福音的十七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
请看第三节，
请看第三节，
十七章的第三节，
十七章的第三节，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耶稣基督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这样讲述，
耶稣基督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讲述，
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为什么称这位神为独一的真神呢？
为什么会称这位神为独一的真神呢？
因为他是唯一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因为他是唯一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他就是那位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谈到的独一真神，
他就是那里创世纪第一章所讲到的独一真神。
他用了六天来造这世界，
他用了六日来造这个世界，
最后来造我们人类，
最后就来造我们人类，
并且把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
并且将气吹入去人的鼻孔里面，
就成为有灵有生命的人，
就成为了有灵有生命的人。
所以这世界万物就是这么一位独一的真神来创造了，
所以这个世界万物就是由这位独一的真神来创造，
也不是靠人类的科学，
也都不是靠人类的科学，
更不是靠某某人来造这位神，
也都不是靠某某人去做这位神。
我们很多人都在寻求神，
我们有很多人都在寻求神，
想要认识这位神，
想去认识这位的神，
但是如果用人的方式是无法认识这位神的，
但是用人的方式是没办法去认识这位神。
耶稣基督在当时跟他们这样说，
耶稣基督在当时就跟他这样说，
那位独一真神是谁啊？
你的独一真神是谁呢？
就是天父差来的那位耶稣基督，
就是天父所差来的那位耶稣基督。
所以能够认识耶稣，
所以能够认识耶稣，
就是敬拜这位独一真神了，
就是敬拜这位独一真神。
这就是永生之道，
这个就是永生之道，
永远生命的道，
就是永远生命的道。
所以认识耶稣，
所以认识耶稣，
你就会得到这个 永生之道，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之道，
在它里面就会得到真正的生命，
在它里面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
这是主耶稣亲自做见证这样讲的，
这个是主耶稣亲自作见证这样讲的。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也不这样接受，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也都不去接受，
所以能够来到他的跟前，
所以能够来到他的跟前，
就是要开始做认识耶稣的这个动作，
就是要做开始认识耶稣的这个动作。
那到底这位耶稣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到底这位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这样应许了，
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这样去应许了。
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七章，
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七章。
首先我们要来看看在旧约里面对他的预言，
首先我们来看看在旧约里面对他的预言。
以赛亚书的第七章，
以赛亚书第七章，
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十四节。
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十四节，第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在这里这样说，
在这里这样讲，
说神要给世人一个兆头，
说神要给世人一个兆头。
预言在末后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
就是预言末后会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
而且给她起名叫做以马内利，
而且为她起名叫做以马内利。
每一个妇人结婚后会生子，这很正常，
每一个妇人结婚之后会生子，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圣经讲的这一位，
但圣经所讲的这一位
非常的特别，
她是非常的特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米迦书，
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
弥迦书我们来看第五章，
弥迦书我们看第五章，
弥迦书的第五章，
弥迦书第五章，
请看二节三节，
请看二节三节。
在旧约圣经一千零九十页，
在旧约圣经一千零九十页，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一个预言的证据，
我们在这里又见到一个预言的证据。
伯利恒啊，在犹大地中是最小的一个地方，
他说伯利恒在犹大地中最小的地方，
但是将来会有一位主从那边出生，
但将来就会有一位主从那里出生，
他要在以色列中做掌权的，
他要在以色列中做掌权的，
他的根源啊是永恒的，
他的根源是永恒的，
在世界最开始的那一刹那他早就有了，
在世界最开始的那一刹那他早就有了。
我们世上没有这种人，
我们世上没有这种人，
世界演化到现在已经经过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年代，
世界演化到今天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
年代，所以这种人啊不是一般人，
所以这种人不是一般人。
我们人现在活平均也是七十几岁啊就离开这世界，
我们现代人平均都是活到七十几岁，
怎么能够跟这个世界的最初的开始来比呢？
怎可以跟这个世界最初的开始来比呢？
这个人的出生，
而这个人的出生，
对，他跟整个以色列百姓是有关系的，
他跟整个以色列百姓是有关系的，
以色列百姓要得到拯救，
以色列百姓要得到拯救，
也就是讲着那些归顺主的 基督徒啊，
就是讲到那些归顺神的基督徒
要能够得救，
要能够得救，
跟这位预言的主来有关系的，
是跟这个预言主来是有关系的。
等到那位童女生下这位主的时候，
等到那个童女生下这位主的时候，
他就要掌权，
他就要掌权，
所有的基督徒就要归向他，
所有的基督徒就要归向他。
所以在圣经有预言了这位耶稣的事情，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预言这位耶稣的事情。
他来要做什么呢？
他来到要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五十三章的三节到十节，
五十三章的三节到十节。
五十三章三节到十节。
五十三章三节到十节，
在这里就讲这位要被预言产下的儿子的一种预言。
这里就讲到一位要被预言产下的儿子的预言，
也就是要讲末后要显在众人中间的仆人耶稣，
就是讲到末后要显现在众人当中的仆人耶稣。
当他在传福音啊，
当他在传福音，
常常被人藐视，
常常都被人藐视，
尤其在受苦走各个他山上的路的时候，
尤其是在受苦走各个他山路的时候。
我们来看那个第四节，
我们来看第四节，
这里说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
这里说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受责罚，
他受责罚，
他被神击打，
他被神击打，
因为他要被交付在敌人手中啊！
因为他要被交付在敌人的手中。
我们来看第五节，
我们来看第五节，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他受罚让我们得平安，
他受罚让我们得平安，
他受鞭打让我们得医治，
他受鞭打让我们得医治。
所以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
所以在新约的福音书
里面，这里有谈到说我们的软弱重担疾病，
那里有讲到我们软弱重担，
他要亲自为我们担当，
他要亲自为我们担
当。这个就是我们要见证的耶稣，
这个就是我们要见证的耶稣。
我们可以把软弱重担疾病都交给他，
我们可以将软弱重担疾病都交给他。第七节，
他被欺压，
他被欺压，
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他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就好像一个羊羔被带到宰杀的地方，
就好像一只羊羔被带到宰杀之地。
他这么样做，
他这样做
乃是承担我们世人的罪孽，
乃是要去承担我们世人的罪孽。
我们世人没有这么伟大，
我们世人没有这么伟大，
我们受苦，
我们受苦
并不是为了承担人的罪孽，
并不是为了要承担人的罪孽。
我们受苦是因为想买一个楼房啊，
我们受苦可能想为买一个楼房，或者我要贷款，
生活就很紧啊，
那我生活就很紧。
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想做自己的事啊，
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想做自己的事，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所舍去跟这个收取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舍去和收取。
但是耶稣基督的受苦，
但耶稣基督的受苦，
我们看那个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神却定义要把他压伤，
神却是定义要将他压伤，
让他受痛苦，
让他受痛苦。
但是神的意思是要他成为我们世人的赎罪祭，
但神的意思是要他成为我们世人的赎罪祭。
所以想到这个受苦的内容，
所以想到这个受苦的内容，
想到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想到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真的是太渺小了，
我们真的太渺小
了。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我赚多一点钱将来好享受嘛，
我赚多少少钱将来好享受，
到处坐飞机玩嘛，
可以周围搭飞机去玩。
我们的想法几乎都是这样，
我们的想法几乎都是这
样。但是耶稣受苦不是，
但耶稣的受苦却不是
承担世人的罪孽，
他是承担
旧约就预言他将来的工作了，
所以就预言了他将来的工作。
如果你知道你要为众人牺牲，
如果你知道你要为众人牺牲，
然后你可能年轻就走了，
然后你可能年轻
就要走了，你要背负这种重担，
你要背负这种的重担，
你会愿意接受吗？
你会不会愿意接受呢？
我们人真的很难讲，
我们人真的很难讲。
所以谈到这里，
所以讲到这里，
旧约预言的耶稣他将来的工作，
旧约所预言的耶稣，他
救人的工作
就是救人的工作。
所以路加福音这样来见证他，
所以路加福音这样来见证他。
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
十节十一节，
十节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在这里真的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在这里真的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在伯利恒出生的这个 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位孩子，
在伯利恒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位孩子，
有天使来向他们做见证，
有天使来向他们做见证，
你们不要惧怕，
你们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
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
大喜的信息其实在希腊英文里面翻译成这个好消息或福音，
大喜的信息在希腊原文翻译为好消息
或者是福音，
或者是福音。
他的出 耶稣的出生跟世界万人是有关系的。
耶稣的出生跟世界万民是有关系的。
在伯利恒的这个马槽里面，
所以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
大卫的城里，
在大卫的城里面，
为你们世人生出救主就是耶稣基督，
要为你们世人生出救主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的出生跟我们世人啊都有关系的。
所以耶稣的出生跟我们世人
是
有关系的，
我们人类的救主，
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主。
这跟我们一般人的出生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跟我们一般人的出身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接下来要谈，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谈耶稣的福音，
就要讲到耶稣的福音。
既然他的出生关乎我们万民得救的信息，
既然他的出生是关乎我们万人得救的信息，
所以他的福音也非常特别，
所以他的福音也都是非常的特别。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
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五章，
来看看耶稣他怎么说，
来看看耶稣他怎么说。
第五章的三十九节，
第五章的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在这里耶稣这样说，
在这里耶稣这样讲，
你们考察圣经，
你们考察圣经，
因为里面有永远的生命，
因为里面有永远的生命，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
为我作见证的就是这本的圣经。
当然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当然他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讲的这经乃是讲旧约圣经，
他讲的这经乃是指住旧约圣经。
但是新约圣经后来也透过神的灵选召人来写，
新约圣经后来都是透过选召人去写的，
所以把耶稣基督救恩的实现，
所以将耶稣基督救恩的实
现和他未来要成的事，
还有他未来要成的事
都写得很清楚，
都写得很清楚。
所以整本新旧约啊，
所以整本的新旧约，
所有的中心人物都指向耶稣基督，
他所有的中心人物都是指向耶稣基
督，而且有三十九个作者在不同的时间里面被神感召写出来的，
而且有三十九个作者在不同的时代被神的感召，
把整个六十六卷的得救的福音写得很清楚，
将六十六卷得救的福音写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得救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默示圣经神的话，
所以这个得救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默示圣经的说话，
他传讲天国的福音，
传讲天国的福音，
其实也就是所谓我们说的生命之道，
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生命之道。
其实这个福音，
其实这个福音
早在 创造世界以前神就已经设立了，
早在创造世界之前神已经设立了，
在末后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才表明给我们世人看到，
是在末后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才表明给我们世人看。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九节，
第一章我们看十九节，
二十节，
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九节，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
要怎么样能够领受，
要怎样去领受呢？
就是要凭借着他十架救恩所流出的宝血，
就要凭着他十架救恩所流出的宝血，
那就是在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
就在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
当我们执行洗礼的人，
当我们执行洗礼的人
讲奉主耶稣圣名洗净你的罪，
讲奉主耶稣圣名洗净你的罪，
你接受这样全身入水面向下的洗礼，
你接受全身入水面向下的洗礼，
在流动的大水大海里面洗，
在流动的大海大水里面洗，
在那个时刻，
在那个时刻，
神的圣灵运行在中间，
神的圣灵就运行在当中，
由血水圣灵来做见证，
由血水圣灵来作见证，
那你的罪就得赦免了，
那你的罪就会得到赦免，
耶稣的宝血亲自洗净了你的罪，
耶稣宝血就会亲自洗去你的罪，
不像一般的人，
所以不像一般的人，
只用动物的血，
是用动物的血
来做一种献祭，
来做一种的献祭，
然后要让人祈福，
然后要让人去
祈福啊，祈求福气、啊，
去祈福，去祈求福气，
祈求平安呐、
啊，去祈求平安。
这个都不合圣经的做法，
呢啲都系唔合乎圣经嘅做法。
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十架上的宝血，才能够洗净罪污啊！
就要透过耶稣十架上嘅宝血，先可以洗净罪污。
亲自为我们人的这个罪孽来承担。
佢亲自为我哋人嘅罪业去承担。
这种救恩的大经纶计划，
呢、这个救恩嘅大经纶计划，
其实就在神创造世界以先就有了。
其实喺神创造世界以先已经有了。
然后到了新约，显明在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上面。
然后喺新约就显明喺耶稣基督十架救恩上面。
这就是得救的福音啦、
啊。而呢个就系一个得救嘅福音。
当时耶稣基督完成了十架救恩的时候，
所以当时耶稣基督完成咗十架救恩嘅时候，
所有。的门徒就在宣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见证，
所有门徒就宣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
的
见证。
得救的福音就集中在耶稣在十架上受死的这个见证，
他的得救就见证在耶稣在十架上受死的见证。
他要亲自来拯救我们世人，
他要亲自来拯救我们世人。
而且耶稣基督也成为这个通往神的国度的一个道路，
耶稣基督也都成为通往神国度的一个道路。
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自我的一种见证，
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自我的见证。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五十一节，
五十一节，
第一章的五十一节，
第一章的五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耶稣在这里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路，
耶稣在这里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路。
他说你们会将要看见天开了，
他说你们将要见到天开了，
而这个天开是讲神的永恒的国度、哦、
而这个天开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国度。
那我们在地上的世人怎么可能会看见这个神永恒的国度呢？
咁我哋嘅世人喺地上点样见到永恒嘅国
度呢？但是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路、哦。
耶稣就讲咗一条好重要嘅道路。
从人的世界，
从人嘅世界，
时空之下的世界，
系时空之下嘅世界。
要怎么样通到这个神的永恒的国度呢？
要点样通往神永恒嘅国度呢？
他说就在人子身上。
佢话就喺人子身上。
这里人子是耶稣自称自己叫做人子。
呢、这个人子就系耶稣自称自己成为人子。
人子就是。人的孩子，
人子就是人的孩子。
耶稣道成肉身，圣灵怀胎，从玛利亚出生。
耶稣道成肉身，圣灵怀胎，从童女出生。
他的出生不是夫妻的情欲出生的，
他的出生并不是夫妻的情欲所
出生的，而是由圣灵怀胎，
而是由圣灵怀胎，
没有经过人夫妻的肉体关系生的，
没有经过人夫妻的肉体关系生的。
这个是要清楚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是要清楚的一件事。
他说这一条道路，
他说这条的道路
就在他身上，
就在他的身上，
由神的使者在这条天梯上面上去下来走动，
有神的使者在这条天梯上面上去下来走
动。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
耶稣这样宣告，
耶稣这样宣告，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不借着我就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
如果不是藉着我就没办法去到父那里去。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样做见证，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样做见证。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
第十章的十九节二十节，
第十章的十九二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这里讲的见证更加清楚，
这里所讲的见证更加清楚，
说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说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得以坦然进入神的教会，
我们得以坦然进入神的教会，
也借着他的死，
也都藉着他的死，
让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借着他的身体的破碎，
藉着他身体的破碎，
有血水圣灵的见证，
有血水圣灵的见证，
他打开了这条通往天国的道路、哦、
他打开了这条通往天国的道路，
就是借着十字架上了一个救恩，
就是藉着十架上的一个救恩。
所以今天你我才有这个机会能够 接受赦罪的洗礼。
所以今天你我才有这个机会接受赦罪的洗礼，
这就是他得救的福音，
这个就是他得救的福音，
也就是耶稣所传的生命的道理，
也都是耶稣所传生命的道路。
所以保罗他也这样做见证啊，
所以保罗他都这样做见证。
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一章
第一章
九节十节，
九节十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九节十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九节十节。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领受得救福音的一个改变，
这里见到一个领受得救福音的改变。
这里说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
这里讲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这个希腊化罗马时代啊，就敬拜很多偶像，
在希腊化的罗马时代敬拜很多的偶像。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
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
他们承袭了希腊帝国所留下来的一切文化信仰和思想，
他们继承了希腊帝国所留下来的文化思想
和信仰
还有信仰。
所以很多人敬拜当时的这些神话里面的神、啊、
所以当时很多人敬拜这些神话里面的神、
哦、甚至为自己立偶像来敬拜、啊、
甚至为自己立偶像来敬拜。
那经过保罗他们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
然后经过保罗去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
他们才真正了解要敬拜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又真又活的神、啊、
他们才知道要敬拜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又真又
活的神，而不是用手雕刻的那种神、
啊、而不是用人手去雕刻的那位神。
他自己也不吃也不喝，
他自己也都不吃不喝，
也不会流眼泪，
也都不会流眼泪，
更不会这个走动，
更加不会走动，
更没有意识啊，
更没意识，
而是用人的一种想法把它泥这个泥这个把它变成一个你思想中的一位神、啊、
而是由人去将它变成你思想中的一位神。
这样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
这样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
所以他们才离弃那些偶像，
所以他们才离弃那些偶像，
然后敬拜这位充满整个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
然后去敬拜这个充满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
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这样做见证，
所以保罗在这里都这样做见证，
找到了这位真神耶稣基督，
找到这位真神耶稣基督，
领受了他的得救的福音，
领受了他得救的福音，
也是通往天国的道路，
也都是通往天国的道路，
认识了这位耶稣，
认识了这位耶稣，
就不要再回到过去那种错误的信仰，
就不要回到过去那种错误的信仰，
不然会末后会惹到神的愤怒，
如果不是末后就惹到神的愤怒。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神的天国的福音，
神天国的福音，
无论是在旧约时代的宣讲，
无论是旧约时代的宣讲，
或者到新约时代的宣讲，
或者是新约时代的宣
讲，一直到我们今天末后的时代的宣讲，
一直到我们末后时代的宣讲，
都本着圣经神的话语在传讲的，
都是本着圣经神的话语、
没有任何人可以随便删改或增加，
是没有人可以随便的删改或者增加，
因为他必须要负责面对神的审判，
因为他必须要负责去面对神的审判。
耶稣基督的 福音就是唯一让人得救的一条道路，
所以耶稣的福音就是唯一让人得救的一条道路。
我们最后要谈的，
我们最后要讲的，
就是认识耶稣，
就是、认识
你就会认识他的救恩的工作，
你就认识他救恩的工作，
乃是要来拯救世上的人，
乃是要去拯救世上的人。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
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了解，
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了解，
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名叫耶稣，
说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名叫耶稣，
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 救出来了，
就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他做的工作是一种救恩的工作，
所以他做的工作是一个救恩的工作，
是拯救人的工作，
是拯救人的工作。
我们任何世界的人呢，
我们任何世界的人
真的没有这么伟大，
真的没有这么伟大。
任何阶层里面社会的工作 都是为了自己的赚钱，
任何阶层里面他们的工作都是为了赚自己
的钱，要养自己家庭的生活，
要养自己的家庭生活、
没有这么伟大，
没有这么伟大的。
而且我们有出生也有死亡，
而且我们有出生也都有死亡、
这中间我们有很多没有办法承担的事项，
在这个中间我们有很多没有办法承担的事项。
那施洗约翰更是这样做见证、
而施洗约翰更加是这样做
见证，看到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
见到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
做见证这样说，
他就作见证这样说，
这是神的羔羊，
这个是神的羔羊，
是要为世人除去罪孽的人，
是要为世人除去罪孽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他一出生就是开始做救人的工作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出生就是走救人的工作。
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
他成为我们人类最好的赎罪祭，
他就成为我们人类最好的赎罪祭，
献上自己一次钉在十字架上，
他献上自己一次钉在十架上、
就成为更美的祭，
就成为了更美的祭，
为我们世人洗刷罪孽了，
为我们世人去洗刷罪孽。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
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工作，
就马可福音来看，
就马可福音来看，
他第一章直接谈到他是长大成人开始传福音了，
他第一章直接讲到他长大成人就开始传福音，
他在约旦河里面受洗，
他在约旦河里面受洗、
就被圣灵充满到旷野，
就被圣灵充满去到旷野，
但是经过四十天昼夜不吃啊，
但
是
经过四十日昼夜都不吃、
在最饥饿的时候魔鬼就来试探他，
在他最饥饿的时候魔鬼就来试探他。
所以根据马可福音来看，
所以根据马可福音来看，
这个对观福音书里面来看，
或者相对的福音书来看，
我们看到耶稣第一个所受的操练就在旷野里面的操练，
我们可以见到耶稣第一个所受的操练就在旷野
里面的操练。那他最后的操练，
而他最后的操练
是把自己留在十字架上完成十字架救恩了，
就是将自己留在十架上完成十架的救恩。
我们希望人的结局都是好好的度过的，
我们希望人的结局都是好好
的度过，年轻赚了很多钱，老的时候就花钱坐飞机玩，享受吃啦娱乐啦，
年轻时候赚钱，老的时候可以坐飞机，
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啊？
哪一个不是这样？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嘛，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但是耶稣不是，
但耶稣不是，
愿意把自己最后的操练留在十字架上，
他愿意将自己最后的操练留在
十字架上，他真的非常伟大，
所以他真的非常的伟大，
借着他的愿意，
藉住他的愿意
完成十字架救恩，
去完成十架救恩，
所以成为我们世人最美的祭物，
所以就成为了我们世人最美的祭，
让我们的人能够从内心到外在的生活行为得到改变，
让我们能够从外在的行为和内心都得到改变，
从内心的到外在的行为得到改变，
从内心到外在的行为得到改变，
然后成为新造的人，
然后成为新造的人，
离开罪恶，
离开罪恶，
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这就是我们所谈的耶稣，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耶稣。
所以在座的当中，
所以在座的当中，
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位耶稣，
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位耶稣。
他从旧约预言然后来到这世界，
他从旧约的预言来到这个世界，
道成肉身传讲神国的福音，
道成肉身传讲天国的福音，
完成救恩的工作拯救世人，
完成救人的工作去拯救世人，
一切的工作动作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一切的救恩动作都是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大家是一起领受恩典聚集在他的里面的，
我们大家是一起领受恩典聚集在他的里面。
我最后讲一个见证，
我最后讲一个见证，
有一个太太，
有一个太太，
她是董事长夫人，
她是董事长夫人，
他们的公司有有七间很大的公司，
他们有七间很大的公司。
那他跟他先生是信那个道教，
他和他先生是信道教。
我们人啊，一般世人啊，赚了钱啊，
我们一般世人赚了钱、
就很容易保暖思淫欲，
就很容易保暖思淫欲，
意思就是说你什么都保足了，就开始会淫乱或有色心啊，
或者说是你什么都饱足之后你就会开始有淫乱。
我昨天看新闻了，
我昨天看新闻、
我吓了一跳，
就吓了一跳。
以色列的总统啊，
以色列的总统、
他性骚扰性侵了四个 女助理啊，
佢就性騷擾咗四個嘅女助理。
一個總統怎麼會這樣玩呢？
一個總統點會咁樣去做呢？
貴為一個國家的總統，
貴為一個國家嘅總統，你有權利，
你有薪水很高，
你嘅薪水亦都好高。
哎呀，怎麼可以輪把道德給輪上呢？
點可以將道德輪喪呢？
所以，對他的判刑，好像全國婦女有意見。
所以對佢判刑，好似全國嘅婦女都有意見。應該
要判得很嚴重，
應該要判得更加重。
那我們這些外人這樣看，會覺得一個總統被選出來的，應該是要相當不錯才是啊。
我哋外人睇一個被選出嚟總統，應該有相當嘅行為。
哦，我們好像很多的世人，只要錢一多，他就亂來了。
我哋世人好似錢一多，佢就會亂嚟啦。
很容易失去一个方向原则，
很容易会失去一个方向原则。
那我要讲的是，他的先生是这七家公司的董事长。
我要讲的就是他先生是这七间公司的董事长，
也患了这个毛病，
也都患了这个毛病。
所以这个太太董事长夫人，
所以这个太太董事长夫人，
他就很忧郁啊，
他就很忧郁。
到底怎么样留住先生的心呢？
怎么去留住先生的心呢？
一个先生会往外面跑啊，
因为先生会向外面跑。
有时候就跟太太也有关系啊，
有时候跟太太都有关系。
你太凶了，
你太恶了，
要不然就是有其他的毛病，
或者是有其他的毛病。
这个董事长夫人真的凶，
这个董事长夫人真的很恶。
七间公司的人看到董事长都很高兴，打个招呼不会跑。
七间公司的人见到董事长都会打招呼，
但是董事长夫人一来大家都怕。
但是董事长夫人一来大家都怕，
稍微一个动作不小心就把你骂得很惨，
你稍微一个动作不小心就会闹得你很惨。
员工都说非常凶，
员工都说他非常恶。
可能太太这个先生就想去找一个温柔的，
可能这个先生就去想找一个温柔的，
又不能休掉这个凶太太，
但又不可以休弃这个恶的太太。
凶的啊，不是恶，
是凶恶的太太。
凶的太太，
是凶的太太。
因为他还不至于恶劣了，是很凶的。
所以他只是很凶，但
未
知恶，可能
比较不温柔啊，
比较不是那么温柔。
所以先生受不了，
所以先生受不
住，但是又想成立这个公司，又七家太太也有功劳，所以不敢把他休。
但系谂住啊，成立呢七间教会，太太都有功劳，所以
不敢。哇，这个太太就开始找道教的那个法师啊。
所以呢个太太就开始找道教的法师。
放邪术让先生回来啊。
就用一啲嘅邪术让先生翻嚟。
哇，结果法师到后来说没有办法。
结果法师到后来话冇办法啦。
那个法师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那个法师都唔够胆做得太过分。
因为他先生啊，不知道被法师怎么弄。法师说我们需要盖庙。少了2000万你要奉献。
我法师说我们要起庙少了2000万你要奉献。
那个先生眉头都不眨，2000万支票给，还问够吗？
那个先生就2000万就这么写给他说够吗？
那个法师就不敢把先生弄得太过分。
所以那个法师不够胆将先生弄得
太
过分。
哇，这个太太跑去找佛教的。
那这个太太就走去找佛教
的。哪里厉害就哪里做。
哪里厉害就去哪里做。
哇，他说原来那个对方那个情妇也是在晃。
他说原来对方的情妇都是这样。
他们就斗来斗去。
所以他们就斗来斗去。
搞得
他
已经有点要精神病，非常的忧郁症了。
搞到他非常的有精神病，有忧郁症。
就想自杀，
就想自杀。
但是准备要自杀，就想，不能太赔你丈夫，他怎么可以让他这样过？
但系就自杀前又话唔可以太益咗呢
个
先生。
哇，那个斗了一二十年有
所以就斗咗差不多十几二十年。
他真的觉得没有希望。
他就觉得啊，真系冇希望啦。
后来他就有一天在市场，
有一次佢喺市场，
他买菜，
佢买菜，
刚好碰到我们的信徒啊。
佢啱啱好遇到我哋嘅信徒。
这位太太啊，你好像很难过哦。
这个太太你好像很难过。
是啊，他就把他的困难讲了。
他说是啊，于是就将他的困难讲了。
我们信徒就跟他来到我们教会。
我们信徒跟他说来到我
们
教会。
你来认识耶稣。
你来认识耶稣。
你来信。
你来信。
他们钱很多。
他们钱很多。
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钱的问题。
你看，所以这个中间后来这个太太就会看到很多不好的东西。
所以这个中间太太见到很多不好的东西。很怕。
到后来就是找那个法师啊，弄一弄啊， 不要看到不好的东西啊。
后来就找法师去整一整，不想见到这些不好的东西。
白天也看到，
日头也都会见到，
晚上也看到，
夜晚又会见到。
一个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就是这么不平安，
一个没认识耶稣的人就是这么不平安。
哇，他就来我们教会了，
他就来我们教会，
开始要来认识耶稣，
开始要来认识耶稣。
刚开始他不会翻圣经，
刚刚开始他不懂捡圣经，
我们信徒姐妹就帮他翻，
我们信徒姐妹就帮他捡。
所以我们要留意啊，
所以我们要留意，
耶稣听道理，如果发现有不认识的人或者不太会翻圣经，你要帮他翻啊。
有时候我们捡圣经见到有不是那么识捡的，要帮他。
感谢主，他就喜欢来。
那就主他就开始喜欢来。
慕道将近一年。
他慕道将近一年。
他就开始觉得哎，有耶稣好。
他就开始觉得啊，有耶稣真好。
把先生交给耶稣。
就将先生交给耶稣。
后来他就受洗了。
后来他就受洗。
成为神的儿女了。
成为神的儿女。
没多久得圣灵了。
没多久又得到圣灵。
他这一段时间一年都没有再跟先生还有他那个情妇斗法
啊。咁喺呢个受洗过程后一年几都冇同。
那个情妇还打电话，你现在怎么不斗了？
那个情妇仲打俾佢做乜？而家唔斗啊？
哇！这个太太就怎么讲
呢？
这
个太太点样讲
呢？我没有时间跟你斗了。
佢话我冇时间同你斗。
我来真耶稣教会信耶稣啦。
我嚟真耶稣教会要信耶稣啦。我自己
都好忙哦。
我自己都好忙啊。
道理我都搞不清楚
到底我都搞不清楚。
那个情妇还跑过来偷看是不是真的去教会
那个情妇还偷看的看他是不是教会，
他觉得无聊了，
后来他觉得
没有人跟他斗抢丈夫抢男人了，
没道理再跟他去抢丈夫抢男人，
他就说算了我不跟你斗了，
他就说算了我不跟你斗了。
很奇妙的，那个情妇就自动离开他先生
了。很奇妙的，那个情妇就自动离开他先生。
以前他拿几百万说请你离开我先生，那个情妇不拿。
以前拿几百万请他离开他先生，那情妇都不拿，就说要跟你斗。
就是有这么奇怪的事
其实就有这么奇怪的事。
哇，感谢主，
感谢主。
那个情妇自动离开他先生，
那个情妇就自动离开他先生。
就是信耶稣奇怪呢，
就是信耶稣。
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会让那个情妇跑掉
不知道什么原因让那个情妇走了去。
那个先生就跟他太太讲，
那个先生就跟太太讲，
你们的耶稣厉害
你们的耶稣真是厉害，
你去信耶稣你看看，
你去信耶稣看看。
奇怪，那个人就不黏我了。
你看那个人真的不黏住我了。
那你要怎么样啊？
那你要怎
样？我当然要回来家里，我就剩下你这个太太啊。
我当然要回来家，因为剩下你的太太。
哇，就来
了。所以就回来了。
所以我才有机会去他们家里坐一坐。
所以我才有机会去他家坐一坐。
跟他先生谈。
跟他先生讲。
那也去他们的公司看一看。
你都去他们公司那里看一看。
哇，这先生真的是很硬。
这个先生真的很
人很好，
人好好，
但是那个道教的不放过他，
但是道教不放过
他，他们把他当作是金主呢，
他们将他成为一个金主，
所以他一直不能来，
所以他一直不可以来。
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
我最后一天在跟他谈的时候，
我最后一天跟他讲的时候，
就把握机会，
说要把握机会，
翻圣经，
也都掀开圣经。
道教是他什么什么道理都学，
因为道教是什么道理都会学，
圣经也摸一点呢，
圣经也会摸一点。
跟他谈，
跟他讲，
他跟我说，我慢一点，我以后会信。
他说迟少少，我以后会信。
他也很客气讲哦，
他都很客气地讲。
他太太也一直为他祷告，
他太太都一直为他祷告。他信耶稣好，
你看我以前忧郁症没有了，
你看我以前的忧郁症都没有
了，他真的
改变了，变得
很温柔，
变得很温柔。
以前真的很凶哦，
以前真的很凶。
只要董事长夫人跑到公司来，所有的人尽量逃避就逃避的。
以前董事长夫人来到公司，所有人都走了。
本来人很多在忙，一看到董事长夫人来啊，马上都跑去找自己的工作岗位
本来大家都在一起，但见到董事长
不用人家开路
自己工位，不需要人家去开路，
就很自然的路都很好走
很自然的条路都很好行。
他是这种人
他就是这种人，
结果信主以后改变，
结果信主之后改变。
他跟员工讲见证，
他跟员工讲
见证，员工也来信主，
员工都来信主。
哇，不错的，
不错的。
他最期盼他先生来，
他最期盼的就是先生来。
神有给他机会，
神也都给他机会。
最后一晚跟他谈，
最后一晚跟他讲，
他说我以后会信，
他说我以后会信。
田传道，我跟你说我以后会信。
田传道，我跟你讲我以后会
信。原来他还有一些放不下，
原来他还有一些放不下。
我们也很期待
我们都很期待。
但是隔天他就心脏病，那个大的动脉破掉，
但第二天他就心脏病，那个大的动脉破裂。
我们到医院看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
我们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不醒，
医生动了两三次的刀，
医生已经开了两三次的刀，
来不及
但都来不及了，他就这样离开。
所以人很难说，
所以人很难说。
你有机会认识耶稣就要把握机会，
你要有机会去认识耶稣就要把握。他非常的健康，
他常常请客这个吃大餐，他
常常请他去吃大餐。
他请我几次，我后来跟他说对不起，我小餐就好，不要大餐。
啊，佢请我几次之后，我就话小餐好啦，唔好要大餐。
哎，我最希望你也来吃耶稣的宴席啊！
我最希望你都嚟食耶稣嘅宴席。
好好好，没问题，我以后来吃。
佢就话好好，冇问题，我以后会
来。他有那么大的事业，你看看。
佢有咁大嘅事业，你睇下。
他从来没有住院。
佢从来都冇
一次就解决，
一次就解决。
本来他太太很难过。
本来佢太太好难过。
结果后来。他说啊，我已经尽本分了。
结果后来他说我已经尽本分了。
我对神没有抱歉。
我对神没抱歉。
他又偷偷跟我讲。
他又偷偷跟我讲。
田传道。
他又田传道。
我没有想到我先生死了，现在我做董事长。
我没想过先生死了之后我可以做董事
长。他从来没想过要做董事长。
他从来都没想过要做董事长。
你现在做七家公司的董事长。
你现在已经做了七间公司的董事长。
你要更加爱主啊。
那你就要更加爱主。
那你不要忘记十分之一奉献。
你不要忘记十分之一的奉献。
他真的没有忘记。
他真的没忘记。
他有时候十分之一奉献一个月就几百万新台币。
他有时候十分一的奉献一个月
就几百万新台币。说到做到。
所以他真的讲到做
到。有时候软弱啊，
我们有时候软弱，
钱小小，十分之一很容易
啊，钱小小的十
分之一很容易。我这个月赚港币一百万十万块拿不出来
啊，现在赚港币一百万十万元就拿不出来，十分之一拿不出来，
变成感恩奉献，
就变成感恩奉献，
几千块
几千元。
你怎么可以跟神这样玩？
你怎可以跟神这样讲
呢？十分之一是神的，
十分之一是神的。
他确实遵守，
他确实的去遵守。
哇，结果非常不错，
所以结果就是不错的。
他越加感觉的有恩典有快乐，
他越是感觉到有恩典有快乐。
神让他解决了他以前的痛苦，
神让他解决了他以前的痛苦，
在主里面得到了平安，
在主里面得到平安，
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他真的很尽本分，
他真的很尽本分，
也参加访问组的工作，
也都参加了访问组的工作，
参加家庭聚会，
参加家庭聚会。
他有时候开着公司的那个大最新的 Benz 轿车啊，来接传道一起访问。
有时候开公司最新的 Benz 去接传道
访问。虽然是董事长，
虽然是董事长，
但是没有那种价值。
但系冇嗰种嘅价值。
他在公司人家是很敬重他。
佢喺公司人哋系好敬重佢嘅。
但是在教会里面，他没有价值身份。
但系佢喺教会里面就冇价值身份。
跟人家打成一片。
佢同人哋打成
一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改变？
点解会咁样嘅人生改变呢？
神拯救他。
就系因为神拯救佢。
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他得到很多的见证。
佢得到好多嘅见证。
得到很多神的这种祝福。
佢得到好多神嘅祝福。
所以他一直很有心要传福音。
所以一直都好有心要传福音。
也一直跟他的孩子、媳妇、女儿代祷。
你都一直同佢孩子、媳妇、
他们还没领受福音。
因为你仲未领受福音，
不知道现在状况怎么样，
唔知道而家状况点样。
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认识耶稣，
因为认识耶稣，
他离开忧郁症的那种病魔，
佢就离开咗忧郁症嘅病魔，
也离开了自杀的那种人生的绝望，
亦都离开咗自杀嘅嗰种人生的绝
望。然后在工作上，家庭也非常顺利，
而且喺工作上家庭都非常顺利。
这都是神给他的，
呢啲都系神俾佢。
虽然他先生离开他，
虽然佢先生已经离开
他，没有遗憾，
佢冇遗憾，
因为他也一直在传，
因为都一直喺度传，
也带我们传。到去他家里谈了几次，
亦都带咗我哋传道去佢屋企
讲咗几
次，神俾机会，
但他先生没有把握住，
但系先生冇把握住。
但我们看到他的信仰一生，
但系我哋睇佢信仰一生，
因为信耶稣，
因为信耶稣，
有了新的人生改变，
有咗新嘅人生改变，
懂得把自己所得的恩典用在神这一边，
佢懂得将自己所得到嘅恩典用喺神嘅呢边，
这真是一个认识耶稣的一个见证。
这个真是认识耶稣的一个见证。
他以前信奉道教，
他以前信奉道教，
又信奉佛教，
又信奉佛教，
这些都知道是宗教错误的信仰，
这些都知道是宗教错误的信仰。
所以他非常专心很认真的到处宣讲福音，
所以他非常的认真到处去传扬福音，
所以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人，
所以真的很难得的一个人，
是一个教会的好帮手，
也都是教会的一个好帮手。
如果愿意，
如果愿意，
我们也可以领受这样的恩典，
我们都可以领受这样的恩典，
甚至影响我们全家来信，
甚至影响我们全家来信主，也
求主帮助我们，
也都求主帮助我们，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唱诗，
263首，
263首。